接着和好的雪而有的交通。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5年6月5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乔治亚州梅肯所传讲的信息 Fellowship Through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Bloo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0605。那非常感谢你们，晚上好朋友们。那我真是很荣幸今天下午能来到这间挤满了人，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敬拜者的可爱的礼堂里。那天气有点热但我相信我们可以忍受一会儿，因为我们围绕着主的道来交通，那与十字架的苦难、神的荣耀和随着十字架而来的复活有份。那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能够得到这个体育馆，那能在最后两个晚上来传讲，确实是一份的荣幸。家人们给予了敬畏与关注，那全部的注意力，我们为此非常的感恩，每件事都非常的好。那若主愿意，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们希望下星期在这里有一些蒙主祝福的大的聚会。那我们能有这样的聚会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你们为此祷告。那当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祷告时会有帮助，但当我们一起祷告时，那就是神要行动的时候了。那当我们都去祷告的时候，那是他的应许，那我们知道他的应许是真实的。那我们也期待神在这个礼拜行一些伟大的医治，医治人们的疾病。那是我的事工，就是为病人祷告。那通常那聚会的经理来做传讲，那我把我的事工那完全那专注在为病人祷告上，那会是聚会更好。那当然那我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那在这个还有在查考上面。那走上讲台就开始为病人祷告，那跟到了那里传讲一会儿，也许做个祈祷呼召，然后为病人祷告，让我们排队等等其他的事儿伴随着，那这是完全不同的。那通常星期天下午交给我用点时间与人们交通，那跟他们一起放松，那一同的喜乐一下。那许多时候那人们以为我是个完全的孤立主义者，因为那我没有去到人们中间，但那是错的。那我亲爱的朋友，我爱人们，喜欢交通，我估计那是任何能交通的人是一样的。那但是我发现那如果我去了人们中间，那我就会远离神。那我要么是神的仆人，要么就是人的仆人。那我知道对于所有相信的接受他的人，那我跟他们每个人会有永恒来去交通的。那现在是工作的时候，那我的父亲常说，那星期天我们所有的男孩都想去游泳，那整个星期那都是收割的时间的等等，那我们那打完干草那天就黑了，那我们还得挤奶喂牛啊等等。我也说了，爸爸，我们没时间去游泳了。他说的收割的季节结束了，那你就可以去了。那是的，那我很高兴有一天收割会结束的，那一切就都结束了。那我要跟你们每个人约好，那你知道，那我想到你们家来拜访你们，和你们一起享受一些老式的南方的美食，那我喜欢那样，那我想那么做，但是我现在做不了。但是我跟你们约好，今生结束后我要跟你们每个人约1000年，那样我们就可以围坐在一起了，那与下一个人的时间也不会少一点。那只要坐在那儿像过去一样，那坐在雅各井边那一起的欢喜，那有很多的时间可以交通的，那太美好了，不是吗？那我只想走到戴以利那里说，嘿，戴以利弟兄，当那些狮子开始吼叫时你是什么感觉？那我想对斯蒂凡说，那当他被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当你为逼迫你的人得赦免而祷告时，你抬头看着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他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你感觉怎么样？ 斯蒂凡，那有许多那么想要将交通的人，对吗？那我们会的，就像一位天上的神一样的肯定，我们会的。那今天下午，那我想尽量不留你们太久，因为天很热，而且我知道你们教会今晚有聚会，那这下午已经很晚了。那我想围绕着神的道对你们来传讲一会儿，来交通一会儿，那要得到一个祝福。那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要读约翰一书中的一节的经文。那从第一章第五节开始，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他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他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哦，多么的奇妙！让我们现在低头对着道的作者说说话。我们的天父，今天我们将感谢归给你，你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来到地上披戴肉身，在一个与罪人同等的身体里承受羞辱，在那里你在肉身中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病患，我们的罪，并且付清了救赎的全部的代价，使人借着相信你那伟大的受死，这至高的祭物，可以与神再次的和好，与神能够重新交通。在不久的将来，某个荣耀的日子，我们这些卑贱的身体会被改变，变得像着自己荣耀的身体一样，因为我们要看见它的本体。我们最后的结局还没有显现，但我们知道我们要拥有一个身体像他，因为我们要得见真实的他。哦，今天我们多么的渴望，那看到疾病到处肆虐，罪、心痛、烦恼，这个传染病院，让我们偶尔会想家，想摆脱这些。但当我们还在旅途中，我们的亲人还在这里，许多人在没有希望、没有神、没有怜悯的状况之下与你疏远，我们喜爱来对他们诉说你的慈爱。父啊，你今天愿意来吗？跟我们一起给说话的嘴唇和听的耳朵行歌礼，愿我们围绕着神的道来交通，因为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我只是稍微讲一会儿，我相信我可能站得离这个太近了，那这个声音非常的不好。回到神的道上，那我爱神的道，因为毕竟那就是我们昨晚所说的信心有其庄严的根基，那他的立场是在这道上。那可能有人会进来说，那可是那我看见这个那个发生，但是如果他没有经文的支持，我们就很难相信那是真的。而当我们发现主如此说时，那对我来说那就解决了。神如此说，他的道是永远真实的，我们爱这道。那有我们凡人所能拥有的最大的东西就是交通了。那如果神愿意，那我今天下午想讲一会儿借着和好的血而有的交通。我儿子和我的同事那一直在告诉我有关聚会的事儿。那当然在恩高临到之后，那对我来说一切那都成了潜意识的状态， 那我知道也许对你们一些为了公会的弟兄还有长老会的信徒，那这看起来好像是那我相信巴兰弟兄呢这有点狂热，好吧，那如果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对我来说也会是的。但当它成为现实时，那如果你真是站在轨道上，那你就会知道它是真实的，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上两个星期，那现在是三个星期前，在芝加哥我们在一个像这样的礼堂里举行了一场大的聚会，那或者那特别在这里的时间更长，那是在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日子了。那不管怎么样，有一个天主教神父的儿子，那不是罗马天主教，而是一个正统的天主教的神父，他的儿子在聚会里悔改信主了。那他是那天晚上那经理结束了聚会，我们出去进行了一些交通，他刚刚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主耶稣，他说哦，巴不得我能够有几分钟的交通。那他想告诉我他的故事，那他从希腊来，他的父亲是希腊天主教堂的神父，那跟他一起的有另外一个人从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勒斯那一路带他过来，那他在那里经营一家连锁餐厅，这人住在伊利诺伊州，讲了这个故事，他是如何来得救的。那这人是个建筑师，在全国各地建造摩天大楼，他说他的朋友从伊利诺伊州那莫林附近的某个地方打电话给他，说约翰我要你去车站接我，那我要过来了，我要去布兰弟兄正在举行布道会的地方，我想问问他是否愿意为我的小女儿祷告，我的小女儿得了那心脏风湿了，那快要死了，医生已经放弃了他。他说他告诉我说在报纸上我看到了那篇文章，那我认为那只是一帮狂热分子。他说我说那好，不想知道他去参加那样的聚会干什么。那所以他说他去接了他，他说他从未见过我们，但他读过这本书，他的邻居去了那里，其中一个生来就是聋哑的，那他们从一所那聋哑学校那被带到了聚会中，那能听能说了。那他说那我想那如果我去跟那人交谈，他也许会为我的小女儿祷告。那所以他去见了他的朋友之后，那这人他的朋友就是那个建造摩天大楼的人，他到了城里说那聚会是在某所学校，那他说我们用不着急，他说学校的礼堂那是个大礼堂，可以容纳下几千人，那所以我们有的是地方可以坐的，所以我们不用着急，也许那里有50到75个人，那不会超过这个数。那他说大多数与那样的人来往的都是五旬节派和圣果伦等等，他说当他到了那地方时，甚至连操场都进不去了，更别说礼堂了，那人们不得不走到街上去，那说他们想法挤了进去，他们到了门口，那卖书的人站在那儿，他说那我们想跟布兰弟兄谈谈，他说在台上问别人祷告的就是他，他说我想跟他谈谈关于我女儿的事，他说你不能那么做，因为那已经在祷告了，那他说根本没有办法见到他，他说你必须得经过经理等等，在聚会期间他们不允许人们那么做，那他说那把你的要求写出来交给一个接待员，那他们可能会把它交给经理，经理会把它交给他的。他说哦天哪，哦是这样，那所以他非常的失望，那他对他的朋友说那让我们那就沿着过道那走下去吧，那消防队长不允许更多的人站在过道上，所以他说让我们往这边挪挪，那里我所在的地方大约有75码远，那所以他给了其中一个接待员一张纸条，说把这个放在他能拿到的地方，他说得等到聚会结束后我才能够看见的，那看见这位经理，那所以他接了这张纸条，那这位接待员说那你为什么不祷告呢，他说就站在那里祷告，他说可是我已经祷告了大约2个星期了，我的孩子快死了，他说他就继续祷告，那位神人站在那儿，他开始注意到圣灵去了会众中，开始告诉某些人某件事，那他听见那我做了几点的证明时，他说主耶稣如果那是出于你的，居然那人对我说话，他说刚从他嘴里边说出来，那我就转过身说有两个先生站在过道上，其中一个是从伊利诺伊州的莫林来的，他的名字是某某某， 那他说他来这里是为了他的孩子，他有一个小女儿得了风湿弱心脏病，那在医院里边快要死了。我说除此说回去吧，神医治了你的孩子。他说他看着他的好友，他的好友看着他，说他们在那里边站了几分钟。他的朋友对他说，你对此怎么想的？他说我相信我会看到我的女儿好了。那他说，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你就让我知道好吗？那这只是在读人的心思，仅此而已。他说我不相信那个，他在那里怎么能够读我的心思了？我甚至都没有想到那些事，听见他说出了人们的罪等等，那他们不会想着30年前所做的那些事等等。那他说，那说那天晚上10点他从那上了火车，在那早上6点他到家了。那因为太早他不能进去医院，所以他上楼去睡觉了。到9点半，那10点就起来去了医院，就遇见了医生。医生在办公室里，他说，医生，那我孩子怎么样了？他说你最好去找他吧，我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他说他上楼去了，他正在跟周围的孩子们用枕头打仗。他说从那以后他就痊愈了。那人说，我现在来把我的心交给主耶稣，我批评这种东西。这就是了，拯救魂，那才是最重要的。那暂时再花点时间的交通，感谢为他所做的祷告。我说弟兄，我甚至都没有祷告，是你的信心成就了那事。那交通，那人想要人所能拥有的最大的交通，就是与基督的交通。那我喜欢遇见人们，那我们男人们喜欢彼此的交通。有时候出去吃点东西，那妇女们喜欢和邻居隔着栅栏交谈，那走过来，那举行个小的聚会，他们聚集在那儿交通。但任何一个凡人所能够明白的最大的交通，就是当他在全能神祝福的同在中的时候，没有别的交通能够取代那个。那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候，人与神有完全的交通，那个是神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那是你心里的渴望，就是对某样东西的渴望，那是一种的接触。我曾在许多异教的国家传道，内地的人们甚至分不清左右手，但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一个人，无论他走多远，无论他有多么的原始，但他总是想要敬拜什么。那他要敬拜太阳，他敬拜风，他敬拜星星，他要为某个东西造个像，因为那个就在人的里面，要敬拜，要交通，这是他的本能。那把永生神的信息带给他们是我们的职责。那起初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把他放在伊甸园里，他有过一个完美的交通。那午后，那晚上的光降临的傍晚，那我能看到伟大的耶和华穿过棕榈树的顶端，那轰鸣的雷声，亚当和夏娃聚集在露天的大教堂里，那敬拜神，进行交通，与他交谈。那狮子、老虎，那都在完美的和谐中，让他们围上来，那岂不是一个美好的生活？那一个居住的地方，那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永不烦恼的地方，那一切都在完全还有和谐当中。神与他的受造之物和谐的相处，受造物与他的创造者和谐相处，多美的时刻！完全的交通，那就是神的意愿。但是当人开始犯罪时，他就与他的造物主隔绝了，罪将他分开了。那如果那是真理，那我们相信的是，那圣经只讲真理。那如果那是真理，那么如果为罪做了一些的预备，那么借着那个的预备，人就可以与他的造物主回到完全的交通与和谐中。你得相信那个吗？没错，我们必须找到方法，我们想找到补救的措施。那不久前我在希腊，那希腊的雅典，那在一个几乎和这间屋子差不多大小的房间里边参观，那这名希腊画家那画了一幅创世纪的图画，多么可怕的东西， 罪人的心是何等的邪恶，那人如何扭曲的画出了我们的父母亚当和夏娃。那夏娃站在那里看上去就像个野兽，后天呢，他简直看起来太可怕了一个人。那亚当在那里站着看上去像个史前动物一样，那鼻毛像那样伸出来，那下巴往两边伸出去，大长牙像动物一样垂着，那是一个没有基督的人所以为了神的创造。在一个重生的人知道神不会做任何不完美的事，他凡事都做得好。那我认为亚当和夏娃应该是地球上最完美的一对儿。那我能看见亚当在他的那不是像一些谷仓门那么大的肩膀，而是一个身材完美的人。那夏娃极其的美丽，那我能够看见的，那他从亚当里面取出了手术做完后，他醒过来，亚当看见的他美丽的头发垂在背上，眼睛闪闪发光像天上的星星。那亚当抚摸着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太美了，永不褪色。那些嘴唇不需要用这些什么指甲油或你涂在脸上的什么东西使得看起来好看，那最导致了你那么做。神造他们是完美的。那我就看到那他被搂在亚当的手臂里，他们走过神的大花园，完美完美的爱情，没有伤害或危险临到他们。然后我们看着敌人把那东西委屈成了一团糟，就像我们今天这样，短短的几年就满头白发满脸皱纹，那葬礼的队伍，医院的尖叫，那是魔鬼做的。那当神完全的掌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与他同行，在园子里边跟他交谈，但他一旦失去了与神的交通，就成了流浪者，到处游荡，无处可去，被抛来抛去。今天的人也是一样。那这就是了，听见，当一个人离开了与神的交通时，他就成了一个流浪者。那他们加入一个教会，又离开那个教会，加入另一个教会，那些在这里不能满足他，他就去了卫理公会，从卫理公会去了浸信会，又去了五旬节派，再去了天路圣节派，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到处游荡，因为他失去了这个交通，与神的交通。你指责这个教会那个教会，也许该指责的是你。只要找到交通，任何地方都是甜美的家，只要你与主有交通。阿们。这有点严厉，但那却是好的，那能纠正你一点，那给你里面的维他命比城里所有药店子都多。阿们。当你与主交通时，就带给你喜乐平安理解信心。在他们犯罪之后，能不能看见他们那人在堕落后仍处在原始的状态，他想给自己找到一条逃脱的路，他想自己来做，这就像人们今天所做的一样。那他们身上的这种的本性表明这还在他们的身上，他给自己缝制了无花果树叶的围裙，那把另一个穿在夏娃的身上，那以为当神降临呼唤他时，他能够凭自制的围裙站在神的面前。但那个行不通，当他不得不站在神的面前时，他发现那围裙不起作用，因为那是他自己造的，任何人造的信条都永远不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竭力用教育来代替交通，让受过教育的一群人在一起，认为教育会带来交通。教育，那我这么说，教育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曾有过的最大的障碍。那听起来很奇怪， 但却是事实。不久前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头头，那阿尔法拉尔上尉，在跟随了我的聚会两年之后悔改信主了。他带我去看了那些戒备森严的地牢啊等等的地方，看到那些年轻的女士在旋转的牢房里边。他说，布拉姆牧师那里不久前对教育做了评论，他说这是真的，那里 90% 的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太聪明了，以为自己能够逃过法律。但那种普通老百姓的男孩你可以管教的，因为他害怕法律。而他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能够弄明白一切，神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任何事上蒙混过关。但唯有敬畏耶和华的人必学习公义。所以那在过去他们试图用教育来代替交通，他们竭力用宗派来取代。那好的不能再好了，教育在他的位置上是好的，那宗派在他的位置上是好的。那会员资格，他们试图用会员资格来代替，会员资格在他的位置上是好的，但他永远不能取代生儿子的交通。那现在注意，那后来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犯罪了，离开了神，那神必须要杀死一切的动物，也许是一只绵羊，因为基督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当他杀了那羊羔啊，或说绵羊，那把皮扔给亚当和夏娃时，他们就用这皮遮盖自己，站在神的面前接受他们的审判，还有他们永恒的归宿。那承受不了其他的方式，若没有遮盖，神就不能看他们，若没有遮盖，神就不能看你。那时的遮盖物就是血，今天的遮盖物也是一样。我恐怕我们全福音的人现在偏离正轨已经太远了，我们都把这一点给漏掉了。回来，多年前那我曾来参加全福音的聚会，那人们的举止是怎么样的，后来他就截然不同了。那我不会在这，那传道人会向你们传讲的，我是来举行医治聚会的。但我曾经注意到，那让我去，那这只不过是几年前，我经常看到女士们梳着整齐的长头发，穿着得体来参加全福音的聚会，而今天他们剪了短发，以前的是一个罪。那他们有那各种的粉饼啊，那化妆品，那各种各样的东西，出了什么问题？基督并没有改变，哪个地方出错了？有些的事儿发生了，如果那时这是错，那他现在也是错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老式的圣徒保罗的复兴，和圣经里的圣灵带着老式的信心在教会里传讲，男人女人通过流出的血来到主的面前，成为和好的，将自己当作死的，不会披戴上那么多的时髦。那过去那为了公会的老传道人那里，他唱一首的短歌，那我家里教会的凯利老弟兄，他说我们放弃了栅栏，我们放弃了栅栏，我们与罪妥协了，我们放弃了栅栏，那绵羊就出去了，但山羊怎么进来的？就是因为你放弃了栅栏，很简单。是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些好的直接的圣经的讲道教导，回到那留学的砍伐线上，神为人类摊开了可以回家的地图，那就是借着血得以和好。从那日到今天的从未改变过。有人说了，我属于卫理公会，我属于五旬节派，我属于这个，那对神根本没有一点利益。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来认出耶稣基督的血是为你而流的，你向自己和世界上的事儿死了，并在基督耶稣里借着血的洁净和更新而重生。阿们。那这很直率，但弟兄，这是事实。今天教会唯一的盼望就是回到老式的道路上。那我们有太多好莱坞式的传福音了，那你知道这是事实。 今天在全国各地，那里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那里就会有全福音的人。那不久前我在这里参加一场聚会，那这人在讲道的时候换了三次西装，都是定制的。那他们说讲台上的女士们都是圣徒，那这人把我介绍给他妻子。那不是要批评，那我在这里边要说实话。那这女人是弹钢琴的，她看上去就像个好莱坞的明星，全是指甲油化妆啊等等东西。我说，你说她是一名圣徒？她说是。我说在我看来她是个不圣之徒。那不要看，那听见，我们不过只是六英尺高的尘土，我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到教会里边真是太糟糕了。我们需要的是一次大清扫，出来，阿们，借着血的洗礼过来，那里被带了进去，借着血来你就会有交通。神爱子的血必使你与神和好，让你的行为像该有的那样。那你若不先归向基督，就不可能做这事儿。你不能对猪说他吃干水是错的，除非你改变他的性情，否则你怎么洗他都没用。你必须要纠正他的本性，你的本性必须从最终被改变。阿们。那这里，那看见亚当夏娃在那里站在神的面前，神宣告了审判。神说，因为你听从了你的妻子而不是神，我用尘土造了你，你也必归回尘土。对他的妻子说，因为你听从了蛇而不是你丈夫，你从世界接受了生命，你要加增痛苦，再把生命带入世界。他说，蛇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还有荆棘蒺藜等等的东西。然后我能够看见那句戏剧化的事，我能够看见那他离开神的同在，那他开始走开，何等的情况。如果不是借着所流的血，我们就都完了。但神借着无辜的替代者除去了亚当的罪。你们为了公会的，在你的教会里边是的，那个你们进信会的，你们天路圣洁派，还有其他所有不同的人，基督，接受基督，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些开始彰显的伟大奥秘的事对你来说就不会那么神秘了。你怎么能够认识神呢？除非神在你的心里边。当人呼求某样东西时，他才能够认出他来。大卫说，深处向深处呼唤，如果这里有深处呼唤，某处就必有一个深处响应。那在鱼有鳍之前，必须先有水让它能够游，它才能够使用得起，否则它就不需要鳍了。那在有一棵树生长之前，必须得先有地。那前段时间，那我读到一个小男孩吃铅笔上的橡皮的事儿，那吃自行车踏板上的橡胶。那他们带他去实验室，要看看他出了什么问题。那或者说去了一个诊所，他们发现他的小身体里边需要硫磺，那硫磺在橡胶里。那在我对硫磺的渴求之前，必须有硫磺在那里边响应那个渴求。那再有一个，那如果人心里有一个渴望，想要神更多，那在某处就必须有神更多的东西来让人找到。如果一个人相信神的医治，如果神是个医治者，那必定有个泉源在某处打开，因为必须有一个深处来回应每一个愿望。阿们。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老式的分开，来清理冰箱，什么啤酒啊，所有迷惑人的东西，把扑克牌从桌子上面扔掉，让老式的祷告会回到教会，回到对活着的神的敬拜中，那才是我们今天需要的，才是美国所需要的，这是唯一的疗法。神从未赐下另一种的疗法，教育所有其他的东西绝不会被认可的，直到你借着血而来，需要这血来做这事，完全的交通。那约伯有，他是个正直的人，看看他有什么样的交通。当他来到神的同在中时，那我们的神的撒旦来到神的面前， 啊，他和神的儿子们一同过来。神说你从哪来？他说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神说你有思想我的仆人约伯，他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吗？那地上再没有人像他的。神在说什么？约伯他的仆人是完全的。我们都读到了约伯的试炼，他经历了痛苦的时候。哦，我真是喜欢读他。那有年，那我在外面我传讲了约伯记，那我花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来完成。那当我把它放在炉灰上时，那我把它留在那里有大约六到八个星期。我这个会中的成员，他不想伤害我的感情，在那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巴兰弟兄，你打算什么时候把约伯从炉灰里边带出来呢？”我把它留在那里外边，那里是约伯一生的关键时刻。他观看，他看见花儿回到地上的尘土中，约伯记十四章，花儿死了。给那些花儿举行了送葬的仪式，霜冻击杀了它，杀死了那小家伙的第一下子的小脑袋，花瓣脱落，种子掉了下来，然后他们在空中举行葬礼的游行。那秋天乌云密布，雨水落下，泪水埋葬了那小虫子，它躺在地表下面，霜落到地里，结了几英寸深的冰。整个冬天，那小虫子膨胀结冰裂开，将汁儿流了出来。等春天来了，那花瓣不见了，树叶不见了，那杆儿也不见了，那种子不见了，将汁儿也没了，那小种子中可见的一切都消失了。那就人而言，这花儿已经完了。但只要让温暖的阳光升起来，越过东方的地平线，开始在地上沐浴，藏在那尘土中某个地方的是生命的胚芽，那朵小花会再活过来。如果神开了一条路让一朵花再活，那么一个照着神自己形象造的人又会怎么样呢？不久前这里有个老贝的公会的传道人，我跟他吃着冰淇淋一起交通，瑞斯威尔的农业时代广播开始了，那是在我们所在的一个小糖果店里边的电台里。那么坐在凳子上谈论这种那非常好的老弟兄是重生的。那他说那个 4H 俱乐部那已经完善了一台的机器，可以生产出玉米粒，就像他们在田里边种出来的一样完美。说从机器里边做出来的袋子里边拿出一把，从田里边长出来的袋子里拿出一把，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差别。机器产的做出的这个玉米饼跟另外的一样的好，那用机器做出来的生产的玉米片完全的一样，包括成分都一样。在实验室里把它们切开混合在一起，在实验室里边把它们切开，那每只谷粒里边都有同样的水分，钙的所有的一切都在每一粒的这个谷物里。他说你的分辨出差别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它们埋了，机器生产的那个谷粒再也不会出现了，但神创造的有一个生命的细胞它会再长出来的。我说凯莉弟兄，你得拽着我的手，因为我会让你在这里边感到难堪的。因为我知道一件事，人可以去教会模仿基督徒，举止像基督徒，缴纳十分之一等等，在社区里过着美好的生活，但这人若不重生，在复活中就必不能复活，他会失丧的。阿们。神为那些渴望接受的人开了一条逃脱的路。那我要你们注意，那约伯他坐在那里，在这所有的苦难中，那教会成员过来背对着他坐了七天。那过了不久，有人来找他说，约伯你是个暗中的罪人，你做错了什么事儿？你暗中犯罪了。约伯知道他没有犯罪，因为他是在神道的根基上来的，他是在流血的根基上来的，知道神需要血的祭物。约伯所献的是血，知道神不能够拒绝那个。那整个的画面是一个完美的启示。在伊甸园，那今天许多人，那这可能有点会刺痛你，但今天许多人认为只要他们去教会， 那他们敬拜主，那付钱给教会，那就够了。弟兄，如果神接受这样的人，他就是不公平的。在伊甸园里边，他们被击打赶出去后，那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是该隐，第二个是亚伯。那当他们都意识到自己是必死的时，他们就想要在神的眼前蒙恩。他们两人都到了伊甸园的东边，到了基路伯手出火箭把守的门口。那两个小伙子那都为耶和华铸造了一座坛，这是一个教会。如果属一间教会是神对罪人一切的要求的话，那只是做个忏悔属于教会的话，那么神接受亚伯拒绝该隐就是不公义的了。他们两个都有一个教会，而且不但如此，该隐来献了一个祭物。那如果神所要求的只是献祭，他定该隐的罪就是不公义的。那不仅如此，那该隐他并不是一个不信者，该隐是个信徒，他想要找到和好。那该隐谦卑地跪下来，举起手来敬拜主。他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他也不是个不信者，他是个信徒。但他没有属灵的启示。那当亚伯来的时候，我能够想象看到该隐装饰的祭坛，那漂亮的百合花，那把它做得很漂亮，那么就说的都给打扮好了。那今天人们也是这么想的，如果他们能够建造一个大的教会，比其他的教会更闪亮，还有豪华的座位，把10,000美元的管风琴放进去，那到处是十字架钉在上面，那他们认为神会因此而高兴。神不喜悦人手所造的，那些都是流沙。追那该隐在那里修饰他的祭坛，那使他看起来很漂亮，那以为他会得到神的喜悦，他跪起来敬拜神。那个灵今天还活着，难道不是吗？那看看世界各地的事儿。那注意，在亚伯来的时候，这献祭没有什么好看的。那我估计他找了一根小葡萄藤，那我据我所知，他们当时没有麻绳，所以他做了根那葡萄藤的绳子，把它缠在小羊羔的脖子上，开始把它拉到祭坛上，把它放在磐石上，那把他的小脑袋往后搬，那拿起块锋利的石头，我猜他们都没有刀。那就开始砍他的喉咙。那若有人听见过那些小家伙快死的时候是怎么哭的，那你们听到过一只小绵羊那只绵羊快死的时候吗？那那是你所听过的最可怜的叫声。当亚伯的手砍断了他的喉咙，沾满了血，那这个小家伙在咩咩的叫。他不会说英语，那所以他一定是在说方言，但他所讲的是大约4000年后神的羔羊悬挂在十字架上，那浸在血里边，死的时候地上一个朋友也没有。神垂看亚伯，他说那就是称义，他在神的眼里称义了。为什么？因为那是属灵的启示，他除了靠属灵的启示没有别的东西。耶稣应许了门徒，当他们从山上下来，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一个人说你是摩西，另一个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是你是耶利米，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站了出来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说那听着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你从未在神学院里边学到，你不是借着人学到这点的，属血肉的没有给你启示出来，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对你启示了出来。那天主教说我那是建立在彼得身上，那做出承认的这一位。新教教会说那是基督，是那磐石，他建造他的教会在那上面。但如果你仔细注意，那两者都不是， 对彼得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神所启示的属灵的真理。圣经说，若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人能称耶稣是基督的。阿们。在这块磐石上，他说，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属灵启示的真理上。阿们。借着至高的恩典，神呼召他的人启示他自己。阿们。那正是今天梅肯所需要的。不仅是梅肯，美国和全世界每座城市都需要主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属灵启示。这个会停止青少年犯罪，使这些破碎的家庭再次团聚，它会使这个地方变得如此干燥，以至于酿丝酒的必须酝酿30分钟才能够得到足够的水分来吐唾沫。我告诉你们，今天需要的不是社交，而是在圣灵的大能和彰显中传讲的福音，回到与主耶稣基督的交通中。阿们。哦，我此时感到很兴奋。阿们。哦，想到我们有着伟大的救恩的计划。约伯作为一名先知，知道他的魂在神面前是清白的，那无论他们如何的指责他，他都知道他是无辜的。约伯献上了这祭物，燔祭是他与神交通的唯一的方式。那似乎神已经背弃了约伯，但他知道他没有犯罪，不管怎么样他都持守在那里。那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每个来到神面前的人都必须先受试验，试验患难都属于基督徒的范畴。神并没有应许安逸的话谈，对每个接受医治的人，看到魔鬼就在那里尽其所能的一切想要来折磨你，因为过来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先受试验。约伯知道祭物就摆在那里，他借着所流的血献了祭物，这是神与罪人和解的唯一的方式。他把那个献给神，他知道他这么做就称义了。那不管那浪往哪个方向转，约伯都站稳了。这就是了，那是你做这事的方式。不管琼斯太太说什么，约伯太太也一样，那并没有骄傲到他的知道他处在那种的和好中。他献上了神所预备的祭物，这只羊羔。甚至的妻子也反对的，坐在那炉灰中刮自己身上的疮。他的儿女都被杀了，他的羊也没了，似乎一切都发生在他的身上。但约伯仍然待在那里。他妻子出来说，约伯，你为什么不咒诉神，死了算了。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那的同伟说他是愚顽的，只说了说话像一个。他说，你说话像个愚顽的妇人，赏赐的是耶华，收取的也是耶华，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了。那从东方来了那王子以利户，他是基督的代表。希望我们有时间来讲讲 Ella、 伊拉之类的名字，告诉你这是主耶稣的代表。他来到约伯那里，他纠正了他。他说，那约伯，瞧，那看着花儿，你在想那他们如何变成了尘土又回来了，那棵树倒了下去又回来了。但他说，人躺下将灵交出，他就消亡，他在哪里呢？他的众子来举哀给他尊荣，他也不知道。他说，你在看着这一切，约伯。但他说，然而正是因为你按着预备的方式献了祭，所以你是称义的。你借着交通来到神的面前，你已经献上了杀死的动物，你是义人，约伯。他说，那些花儿从未犯罪，树也没有犯罪，但人犯了罪，就是自己隔绝了，那就是春天不能够上来的原因。但是主约伯听着，有一位要来，一位公义的，能站在罪人和圣洁的神之间的破口之中，他手拉在两人中间，使他们和好。约伯作为先知，他进到了圣灵里， 那反正那身体得到任何东西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当你进入圣灵的时候，进入了圣灵，神的大能降在他身上，他预先看见了主的再来，他站了起来，他摇醒自己，雷声轰鸣，闪电划过，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末了被站立在地上，这身体被朽之虫灭绝后，我还要在肉身之中得见神，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我自己却要见他，被亲眼看他并不像外人。我们没有什么带到世界上来，我们肯定也不能够带什么走。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他所杀的羊羔，代表了那位行公义者的到来。如果约伯在那个日子能在神儿子的影子上有那种的信心，我们这些借着了自己的死与血的和好进入到他面前中的人，更该做什么呢？阿们。他在那里有了完全的交通，神加倍的为了恢复了失去的一切，以色列所拥有的唯一的地方，神应许要遇见罪人的唯一的地方，就是在血底下，不是在教会下面，不是在宗派下面，他们都是好的，但又在血底下。那朋友们，我在这里边要想的是，那我想要给你们的是这个，不是说你不需要属一个教会，你需要，但只属于教会是不够的，它必须是神所赐的深刻奉献的生命的灵在你里面，你不能在与人的交通上做成这事儿，你必须跟基督有交通，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去到血的底下，只有在血细胞里面才有生命。基督首先被塑造成了一个微小的生命，再被裹在一个血细胞里，但在哥哥他当一个残忍的罗马的矛刺破了这血细胞时，基督就被释放了，就是圣灵。那你能进到基督里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那破裂的血细胞，借着神大能洁净你的魂，来脱离罪恶，把你带到交通里，那是你能这么做的唯一的方式。那那样就有了永生，比不被定罪，因为你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注意，以色列无论他们在哪儿，他们只有一个交通的地方，就是在血底下。当一个人来了要与神和好，他必须要先进入那个帐幕，那是一个动物被杀的地方，那是血在祭坛上的地方，也是耶和华应许要与人们相会的唯一的地方，在所流的血底下，他遇见人的唯一的地方，他将要遇见人的唯一的地方。有人曾说过那几千次了，伯南弟兄，在你感觉到你自己的生命离开了你，有东西进来取代之时，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一种的交通，那太奇妙了，那你知道你不再是你自己了，你已经完全把自己交托给了神，不是你在说话，是他在说话，不是你能做任何的事，但是很高兴的知道是他在做这事。那这个带来了如此的爱，以致你几乎无法控制你的喜乐，知道神正在为人们做一件事。那你们若不能彼此相交，你们怎么能够与神相交呢？当各教会之间有分歧、有纷争、争吵，教会之间彼此争论时，他们彼此不相爱时，你怎么能够指望爱神呢？我想现在是该把所有的障碍都打破的时候了，我们都应该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大的身体。那注意，那当以色列人进到所流的血中时，那动物被带到祭坛上，在洗涤的盆里边洗净了，那罪人按手在羊羔的身上，他的喉咙被割断，那羊羔在那里边血被洒了出来，那这个人去，那借着血的流出而和好了。但每次他犯了罪，他就得来献一只新的羊羔，每年有一次赎罪祭，越过了那个，此时就会没有怜悯。那如果一年犯了两次罪，那不管他是不是城里边的市长，那即使他是王，不管他是谁，他都会被石头没有怜悯而被打死。那在基督羔羊的例子中，只要我们一次把手放在他的头上，承认我们的罪是错的，他就接受了我们。 人若践踏神的儿子，将那血的成圣之约的血当作不圣洁之物，又轻看神殿的圣灵，那么想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但在那个日子，他带着他进来的吃了同样的那种的感觉回去。那对一些的弟兄来说，这可能会有点刺痛。那听见那人献完羊羔的血之后，他出去，那也许那他出去杀人了，那他心里带着同样的谋杀的灵出去了，尽管他为自己献下的血而和好了，在他心里带着同样的灵出去了，也许他犯了奸淫，他心里带着同样的灵出去，因为这动物的血，那生命在血里，但动物的生命，那想为人类的生命负责，那他永远做不到。但如果一个人一次正确的进来，按手在他的头上，那出于信心借着耶稣基督承认他的罪，那么耶稣基督的血，那里面的生命是神自己。那那人当他承认自己的罪并接受了基督之后，那个生命就回到了那人的身上，他借着圣灵的洗与基督建立了关系，他心里不再有罪的欲望了。阿们。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十章说，因为敬拜的人既被洁净，就不该再有罪的意识了。那在那里你有了交通，世上的事都是死了的，那里不再认得那些东西了，你当自己是已死的，你的生命借着基督藏在神里面，被圣灵盖了印，那么你就仰望天上的事了。那过去曾经是你在教会里面做不到十分钟，但当你真正得到了圣灵时，你可以昼夜坐在教堂里边，因为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喂养。今天的问题是人们有属世的灵，那他们去教会，那不就嫌我在一家公用电力公司工作，那我下去告诉那女士，那说他还没有付电费，那如果他不付清，那他们就要来啊关掉电闸了。那我走到门口敲门，那有个小女孩走到门口，那个那位18、20岁的小女人，我身上穿的衣服仅够塞一把火枪的，他走到门口说，你是从电力公司来的，那妈妈几天前告诉我付账单，我说是的夫人，他说了等一下我给你拿钱，我说谢谢你，他说你能帮我拿吗，我说是的夫人，那他开始穿过地板，那里播放这种舒适的那疯狂的音乐，那某个那拉提琴的那叫那种的音乐，那某种舒适的歌，那最开始那像魔鬼一样快速的弹奏起来，那时候他就开始走过地板，那个女孩甚至忘了我还在那个地方，那他开始地板四处跳舞喊叫，嘟嘟嘟嘟嘟嘟嘟，那满地板都跳着，那某种的什么黑臀舞，那吉他巴舞或者其他那各种奇怪的东西，那你们所听过的最不敬钱的东西，那他就在地板上那么做，那他看着四周，那我站着，那我想这可怜的孩子，我想后天的他彻底把自己卖给那种东西了，那所以我看起来，我想他不过是个孩子，真是个耻辱。所以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没有啊，我忘了你在门口了，他拿了钱走到门口，他说我真是太喜爱跳舞了，我说是的夫人，我看出来了。那所以当这个人说他们要举办某种啊，在某种绿色的什么野枪威地带或什么地方举行某种的舞会时，那他要去，那他下去朝收音机给了他一个亲吻，他说再见亲爱的，他说我会去那里见你的，我想你肯定会的，那根本没有办法让他远离那种东西。郭先生，那我上去，那我们城里边一个好的教会，那一个大的教会，那布朗博士，那是他的牧师，那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那我要把一些二极管给拿下来，我正从电线杆上下来，那布朗博士过来，他说你好 Billy， 我说很好，他说你们帐篷里边还有很多人吗，我说很好，他说贝利你知道就从我道教城里边来，他说有个星期我派人去那有16个，那我说是6000人，他说我这里有6000个教会成员，那他说我发了卡片让那些人保证他们一年至少参加6个月的祷告会，他说你知道有多少人回应了那6000张卡吗，我说不知道，他说2个。他说有一次我去了一次传道人协会的聚会，那我是其中的一员，那他去了讲台上，他说那我们有全国最好的提琴手， 那不是其中之一，而是其中最好的。那就听起来很令人震惊。但你知道他们在讲台上弹奏什么吗？火鸡在稻草里。是的，他们说我们有全国最好的四重唱，要为我们唱歌。那在我们上面的塞勒斯堡有一个大的教会，你们知道他们唱什么吗？山上的家。那我觉得那个台词都快给震塌了，那我就起来出去了。那我因为这么做而被开除了。在那瞧，我说布朗博士，我告诉了他关于那个半裸的小女孩的故事。我说你认为麦克梅切姆先生非要签张卡才能让那个女人承诺的今晚回来跳舞吗？他说不用的。我说为什么？因为那个就在他的心里边，他的魂以那种的东西为食物。让我看看你听什么的音乐，让我看看你读什么样的书，我就能告诉你你是由什么做成的了。没错。那在那里我说不，即使他不得不当掉自己的鞋子他都会去的。如果你在教会里边有个老师的祭坛呼召，让那些人被圣灵充满，当那个教会打铃的时候，你就不用再签任何的卡片了，他们不管怎么样都会来的。没错。为什么？也不是加入进那样的事，还有交通里必须是耶稣基督的血在你进入基督的交通中，那是唯一的方式。哦，我们可以整个晚上都谈论这些事，让朋友们听听这个。你永远不会知道完全的满足是什么，你可能会被带着跑来跑去，那加入教会奔跑，想要寻求这个那个。那每次这里有新的什么事发生，你会寻找新的亮光或某样新的东西。为什么你不只是去了基督那儿解决整个的问题呢？一旦重生了，那就永远的解决了。一旦你从神的灵重生了，你就拥有了永生，不是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么你就可以享受自己了，那么祷告就成了一件快乐的事，你不用怀疑神会不会了。那当你跪下祷告时，你就立刻在神的同在中了。当你走在街上，你就在他的同在中，无论你在哪里，你却都在他的同在中，因为你与神的儿子有完全的交通。何等奇妙的得胜的生活，那种半截的生活是最悲惨的。那顺便说一下，没有半截的基督徒那样的东西你从未见过，一个你永远也不会见到的。你从同时见过一只既黑又白的鸟吗？你见过一个酒醉又清醒的人吗？你见过一个有罪的圣徒吗？你要么是罪人，要么是圣徒。你在栅栏的某一边，只要你重生了，你就得救了。如果你没有重生，你就在基督的外面，没有盼望，在世上没有神，神已经为你得救而预备好了。他已经造了一切，将一切都指向了这伟大的时代。在末后的时候，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地方的影子降下来的时候，只要想想几个星期前那教会已经传讲了多少年主的再来，那末时就在眼前了。那一切，那作为福音传道人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指向末世，我们现在就在末了了。这伟大的金字塔，那么查考那个，那指向末世，那以诺所造的那个，那黄道带，那从处女座开始，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以狮子的药而结束，第二次再来就在眼前了。那大约五星期前，上个星期天，科学界在全国各地呼喊，说末世已经到眼前了。那随时，那我们都会从这地上被抹出。我们生活在末世了。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哦，不要当儿戏，朋友们。那你不明白的是什么？那么在美国不知道别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是什么？那在这里不久前，他们带我去了芬兰。那当我经过那里的分界线时，那他们称之为铁幕。那他们让我们经过大约150英里的地方，那里没有别的，只有坚固的隧道，用他们的手造的。一位德国军官手里边拿着一把汤米枪来迎接的。我们所坐的小车里边的遮阳板拉了下来。我说这些是怎么回事？有个芬兰的官员坐在我旁边，那小男孩在那里从死里复活了。那他们带我上去，我想你们已经读到过他了等等。他说在那铁幕的后面，布兰弟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秘密的装置，他们有飞机，那可以用火箭发射出去轰炸你的国家，那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把他带过去，没有人能到铁幕的后面去。氢弹、氧弹，那一切都悬挂在天平上，人类不停地陷入最终。 那晚上那人们会远离祷告会，打开电视机听了 Lucy 还有所有其他的节目等等，还自称是基督徒。那我只不过是个老式的黄樟树般的传道人，我相信一个古老的在林子深处天色必然除灭罪的信仰，才能够洗净你，使你变得雪白。弟兄，那是拯救我的唯一的东西，只要你的领受它，它就对你有益处。那是借着主耶稣的血而来的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预备。作为主的仆人，我这么说，我相信这随时都可能发生了，就是彻底的毁灭，这可以随时开始了。那挪亚的日子，在挪亚的日子，他们就是这样把地球炸出了轨道的，他们建造金字塔、神圣面像等等，其实我们想建造我们今天都建不出来，那汽油动力、电力无法建造的，但原子能可以。因此他们把它释放了，把地球从轨道上震了出去。当时天气很热，水覆盖了整个的地球，这次他要把它吹进太阳里，完全准确的、科学的，按照神说的要发生的方式，现在就在这儿了。我们在末世了，而人还没有准备好。神在全国各地赐下复兴，大的神迹奇事在各处显现，医治病人、复活死人等等。然而人们却仍然冲出去，闯破每一个红灯，穿过每一个障碍，拒绝。那你说我属于教会，我跟你一样的好，那也不是问题。你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了吗？你和好了吗？你说但我属于城里边最好的教会，那不管用。你从神的灵重生了吗？你没有交通，有完全的交通吗？世上的事都死了吗？那你说那并不定我的罪。哦，我的弟兄，有些人甚至都没有了良心。那他们只是服侍。那有一次一个老黑人，我在街角传道后，他说：“传道人，你知道你的良心是什么？”说我大概有个概念，先生，你认为的是什么？他说：“像这样一个小东西，有四个尖尖的，那他就指尖角。”他说：“在你做错事时，他就会划伤。你继续让他划，他在那划出个圆圈，过一段时间，你就根本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了。没错，你只是变得不冷不热，不停的漂流，不停的漂流。过了不久，你就没影了。”在结束前，让我们改变一下场景，让我们看看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罪与神隔绝，没有交通，被一切的教义之风所摇晃，不知道做什么。在那次审判中，神站在他们面前，向他们宣告了审判。那是为他们做了什么？亚当和夏娃互相搂着离开了。我现在能看见可怜的夏娃，她在哭着，闪亮的蓝色的大眼睛，他们看下去像天上的星星，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过不多久，他们就会起皱纹了，垂在他背上那飘着的金发会变成灰白，亚当的蓬松的黑发有朝一日会变成花白，那些巨大的肌肉会收缩化为尘土，皮肉之虫会爬过去。他们要走了，疾病和忧伤摆在他的路上，他就在那里边出去了，没有了盼望，转身离开了神的同在。我能看见他搂着他的心上人，眼泪顺着脸颊流淌，滴在他的头发上，流过夏娃的身上，眼泪或者血在那些血淋淋的羊皮上面混杂在一起。他们就从伊甸园出发，被定罪了。听着，我能够听见这样的声音，那是什么？那是只血淋淋的羊皮。当亚当从那里走出来，拍打在他的腿上，他被定了死罪，生自己的孩子，从那里出去，与神隔绝，远离了神，要去了魔鬼的地狱，没有怜悯。但神这位遮盖了所有空间的和永恒的，那不就像我在帕拉马山上透过望远镜观看，我能看见一两千万光年的空间，以英里为单位的分解的，那里一次用酒，那连排直跑到印第安纳州，军队仍然无法以英里为单位来分解的。在太阳系里面，我看到了许多的世界，许多的月亮等等，还有星星，一亿两千万光年的空间。那位遮盖了所有空间时间的神，浓缩成了四个字母 LOVE， 爱。他不然看见他的孩子离开他，我能够听见他说：“等一下，亚当，我要让蛇的种子和女人的种子彼此为仇。”他的脚跟要伤蛇的头，蛇的头要伤他的脚跟， 应许了一个救主，何等黑暗的画面。但让我们现在把照相机转到4000年后，那一天早上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大的喧闹的声音，在全国各地传了3年半，那里有一个人医治病人，行神迹，看异象，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他宣称神在他里面，他凭自己没有做任何的事，而是为此将赞美和荣耀归给神。那时代的教会定他的罪，拒绝的说他不会跟我们的教会联合，所有们不会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他拒绝会员接受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他被鄙视，被拒绝，被丢弃，天上的神彰显在肉身中。今早在耶路撒冷，那我们在一个房间里边，让我们拉开窗帘，我听见外面有喧闹的声音，那让我们门外看一会儿。那里穿过街道下来一个背着十字架的人，沿着街道走着，耶稣走在街上，走向要对着执行死刑的地方，古老的十字架碰撞在那些鹅卵石上，一路血迹斑斑，拖出了那位背负者的脚印。人群沿路跟着，他们中一些人叫喊说他医治了我的孩子，那个说他到底做了什么，那个说离开这样的人，他甚至都不该活着，他不认同我们的教会，他不愿意认同我们的神学，离开这样的人。他肩上有一件白色的小袍子，我注意到在那件小袍子上有白色的小圆点，那白色的袍子上满了小红点，我想知道那些点是什么。当他走向哥哥他时，我能看到那些小红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小红点跳上去哥哥他了，他们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过不多久他们都聚集成了一个大的红色的斑点。我听见有声音在响，那是什么？是第二位亚当，是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为每一个想要走上这条路的罪人腾出了一条血淋淋的路。他走上山，被人弃绝，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耶稣去了，是女人的种子要伤蛇的头，死亡有个毒刺，我能看到的死亡的蜜蜂绕着他在折腾，下决心要在几分钟内要抓到他，不停地嗡嗡叫着。过了一会儿，当他被高高的挂在十字架上，要在天地之间死去时，死亡的蜜蜂会折腾。在任何人都知道的蜜蜂或昆虫有毒刺时，那一旦他刺了进去，就会把毒刺拔出来，他再也没有刺了。神的儿子基督，这是神成的肉身，来到世上成了罪的肉身，实在能够除掉死亡的毒刺。那他信徒来到神的面前时，死亡开始击打他，死亡可能会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叫，但他不能够再折腾了。死亡对信徒再也没有刺了，因为这刺现在的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里，他是神的羔羊，在创世以前就被杀，为了把每个不信者的罪加在他自己的身上。那只是他挂在那儿，难怪保罗可以说，当他们在那里搭建他的砍头台时，几个星期前我在罗马的那个老厨房里边，他们把他的头砍掉了，扔在一条下水道里，让他被切下来的身体被冲到了街上。他说了什么？他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但感谢归给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在那边今天在这里的每个男孩女孩，男孩女孩面前是一扇黑暗的门，他被称为死亡，每次你的心跳动，你就离那扇门又近了一步。有一天你必须要去到那里，因为每个必死的人都必须要面对他。当我的心最后一次跳动后，我不想像个懦夫一样穿过那扇门，我不想像这世界的人那样走过那扇门，我要走到那里，那我知道这个就是当最后的敲门声来到时，我要把自己裹在他的衣袍里，跟他一起进去，知道这个就是我在他复活的大能中认识的，直到他呼召我要从那些死人中出来，与那些活着的人在一起。哦，虽然呢今天你没有希望，他不在你里面，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唯有救主流血公义。当我魂周围一切见尸，他仍是我盼望安慰，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那不管他们是教会宗派与这个世界交通，不管的是什么，都是主耶稣基督之外的尘沙。让我们低头一会儿。 那所有人安静的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多么的感谢你。那想象到你把那粗重的十字架扛在肩上，血从你背上流下来，在那里你要去哥哥他代替我。也许在早上之前你就会叫我了，主要这里可能有人你会在太阳下山前就要叫他们了。今天这些站在这里的人，据我们所知道的，虽然可能都是健康的人，但他们可能在太阳落山之前心脏就停止跳动了。今天这里堂里的一些人，在今晚太阳落山之前，若是照着他们现在的情况死去，他们可能就会去到那备受折磨的地方了。也许今晚他们睡觉的时候还是健康欢喜快乐的人，那早上醒来可能就在另一个世界了。当我们正行走在这些被称为生命线的脆弱的线上时，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断裂。神的求你今天怜悯祝福未得救的人，领他们进入你可爱的爱子的交通中。父啊，求你那么做，让他们知道只有借着主耶稣的血的和好，他们今天才能够领受的。你正在医治病人，使瞎子看见，让聋子能听见，使那些离世死去的人复活。医生走开了，他们被拖到了停尸房，但你来又让他们活了过来。父，我们在路的尽头了，我祈求他们奉耶稣的名，愿你带领罪人归向你，因为我们为了他的荣耀而祈求。当每个人都低头的时候，今天我想知道，当我们站在神的同在中时，在这伟大神秘的同在中，那下面这里有哪个男女还是在基督以外的，想举起手来对耶稣说，不是对我，我是你的弟兄，而是对基督说出啊，我是个罪人，我要你拯救我，我要来，我摇摆不定，我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这是对是错，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是对是错。今天我要你向我启示你自己，主啊，我向你举手，在下面的任何的地方你愿意举起手，那么神祝福你，那很好，神祝福你弟兄。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还有别人吗？那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弟兄，太好了，神祝福你先生。那我看到你的手在那里，那现在大家都祷告说出啊，求你怜悯我。神祝福你律师，我看到你在我左边，那就举起手来说，波兰弟兄，那有什么用吗？肯定的，记住他的同在就在这里，在楼上的任何人，在这里的右边，那在这里附近的有吗？举起你的手来说，波兰弟兄，我不是基督徒，我要你为我祷告。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没错，就在我们前面那楼上的那边的，还有人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那在这左边，那这里有人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在后面的先生，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你睡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先生，我看见你的手了。那记住，主耶稣看见了你。让我们